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林怡蓉，何怡的怡，芙蓉的蓉。怡蓉姐目前是林业生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林业生基金会主要是在提供弱势家庭孩子的课业辅导，而最近他们更将服务拓展到台湾的偏远乡镇。虽然怡蓉姐本来就是一名老师，但是现在服务的对象和教育理念与过去担任小学老师的时候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本着基督信仰回应上帝呼召的教育理念是如何的呢？所带出的影响是什么？怡蓉姐自己信主的过程又是如何的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林怡蓉的生命故事。怡蓉姐你好。
娟瑜姐妹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怡蓉姐来到云彩飞扬。那么您现在是林业生基金会的董事长吗？
是。
所以节目一开始是不是就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基金会的理念跟运作呢？
这个基金会的理念，其实当时林业生院长呢，他并没有特别的交代他要做在哪一个领域，所以呢，那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本身是一位老师，所以当我们在承接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比较focus 在教育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有一个英文的一个 logo， 就是 chance 等于 change，机会等于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提供孩子们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去改变他们的人生。那也就是像我们圣经上面所讲的，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若在地里死了，它就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我们基金会在运作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秉持着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我们希望透过林业生基金会，我们能够帮助弱势的孩子之外，我们还可以翻转他的生命，翻转他的家庭，更可以把这个孩子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的弱势家庭的孩子，现在以台湾来讲，大部分是单亲，还有新住民是最多，然后接下来是隔代教养，还有原住民或者是家暴的这些家庭比较多。
所以林业生是这个基金会的院长的名字。
是。林业生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妇产科的医生，那很多人都以为他跟我都姓林，是不是有某些亲戚的关系？那事实上是没有的，因为他是以前我们的医生。
你们的医生是说你们家人都给他看病？
对，我先生、我公公、我婆婆，他们从以前就都是很好的朋友。那我们为什么会为他办的这个基金会，事实上是成就他很大的一个梦想。那为什么会成立呢？是因为有一天我们听到说林院长生病了，他那时候肝癌， 那因为他以前很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就想说啊，应该去看看这位长辈。那因为他也是从小就是基督徒，只是因为后来工作的忙碌，他就很少去教会，所以那时候就跟我先生，我们跟牧师就赶快从台中上来，希望赶快把福音再赶快传给他，很怕说来不及这样子。当时他好高兴好高兴，感觉像是那种回家的浪子那样子。那个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愿望一直都没有办法完成，他所讲的愿望其实就是成立基金会这个愿望。那当时我跟我先生我们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所以我们听到他的这个愿望的时候，其实当时是觉得哇哦，那这个怎么帮他呢？
嗯，
那可能是因为我先生学法律的，所以呢，当他说了这个，他想要把他自己的医院捐出来，然后想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去帮助弱势的任何人，只要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帮他成立了这样一个基金会。
嗯，所以目前帮助弱势孩子的教育这个部分，就是后来你们自己去确立出来的。
对。
那么怡蓉姐，您自己过去其实也是一名国小老师嘛，啊，
是。
所以担任一个老师是您小时候的志向吗？
我觉得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很少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其实老师我并没有排斥过。那因为我从小就学音乐嘛，其实我妈妈很爱我们，她也真的是让我们四个女儿都每一个都学钢琴，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很贵耶。
对，很贵，而且哇，四个耶，统统都要学。我觉得妈妈很重视教育，希望把最好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慢慢在教会的教导，懂得妈妈她的爱，有一部分是有一点掌控的，对，她不会让我们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像说我那时候考上台中女中，我想去读，她不让我去读，她希望去读台北师专，她觉得哎呀，女孩子嘛，出来当老师是金饭碗。所以当时我就读了台北师专音乐科。
嗯，哦，你还读音乐科。
对对对对，我是音乐科。
哦，所以真的很专业啊。所以您自己到教会学习一些真理之后，有发现说妈妈对你们的教育应该算是稍微比较掌控的。
的确，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一个女孩啊，因为现在八十几岁嘛，其实在他们那个年纪能够读书就已经很不容易。但是我妈妈是读到台中女中高中毕业，当时是一个高知识分子，所以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功课都很好，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铺的路，他认为很好的路了。
嗯，所以四个女孩子都学了钢琴，那也四个女孩都当了老师吗？
对，
哇，大家好听话哎。
叛逆在心里。
所以怡蓉姐就是在师专毕业之后，那也就安分守己的担任小学老师满期吗？
我是满了25年退休，没有错。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曾经出走过，我曾经有一年是到美国去这样。那为什么会出国？其实是因为学音乐的人你知道吗，其实是有时候像我是比较浪漫，那不喜欢受约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啊，我为什么当小学老师？所以那时候就辞职然后出国。
哦，曾经一度辞职。
嗯，对对，uh-huh. 对。但是到美国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后来又回来就考公立学校的老师再回去。
我再重考就对了。
还蛮难考诶。
对呀。
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小孩，所以其实后来我出国以后好像圆了一个梦，但是我也更清楚知道自己其实对教育这个区块是很喜欢的。我觉得人有时候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流浪以后会发现诶，其实这个工作是我很喜欢的。后来回来就持续的一直教教到退休，然后甚至现在在基金会也担任在培训老师的部分。
嗯，对，那虽然蛮喜欢小孩的，可是跟投入弱势孩童的教育还是有一些不同哈。所以后来您投入弱势孩童的教育的动力是什么呢？
嗯，我引用一下哈，一个基督徒医生叫徐超斌，他非常非常的棒，他是一个原住民，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不是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我看到那个地方的需要。那我过去25年的教学，在学校里面，其实我看到很多很幸福的孩子，但是相对的，我也常常看到在角落被欺负、被排挤的很多的这种来自于比较弱势家庭的孩子，其实当时我都很心疼。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在体制内，因为孩子多嘛，你没有办法一一的好像去关心这些孩子。所以当我有机会，我们基金会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帮助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这样的孩子。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神的呼召，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希望去把福音传给林院长，结果意外的他希望我们帮他成立，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当时很战惊恐惧哈，因为若非有神，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为了这件事情我们祷告很久，祷告很久以后，真的是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真的是让我们在帮助林院长在他过世之前能够很顺利成立基金会。在台湾很难是用医院这样去成立基金会，一般来讲都是要用现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经历到神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真的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先做中辍生，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把这些弱势的孩子集结起来，给他不一样的机会，
就回到刚刚说的 chance 等于 change，
没错，
机会等于改变、嗯、
对。另外我顺便提一下，其实我为什么会甘心乐意的坐在这件事工上面，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很感恩神让我在自己的孩子的部分，其实回首来实录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说当我在过去生病的那段时间，神亲自照顾我那两个孩子，所以让两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现在也都有很好的属灵的生命，跟他们有很好的一个成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感念，我应该要回馈。
是，怡蓉姐有两个孩子吗？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对对。
嗯，那怡蓉姐提到生病嘛，好像这个生病的经历跟你现在有坚定的基督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对，其实我应该是说我是妈妈传福音给我的。我妈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哦，圣经上面讲说义人的后代，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感念妈妈。我妈妈很特别，是没有人传福音给她，然后是她自己觉得基督教好像很好，他自己跑到教会门口问人家说我可不可以进去你们教会，那他就这样信主了。那很特别，因为他以前拜的非常严重，拜到没神可以拜了。然后呢因为我爸爸身体比较弱一点，不是生很重的病，就是比较弱一点，然后他就会比较担心，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常常求神拜拜，他是很厉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觉得好像这些都没有用，所以他就自己去找我们家附近的教会，就这样子进去了。而且他非常非常爱神，他在教会的服事是非常的热心。其实刚开始那个时候妈妈去教会的时候我已经失专了、所以其实那么大哈，你要去信一个父母的宗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妈妈就希望我跟他去教会，那我就跟他去教会。我是学音乐嘛，那很自然在教会里面就是一定是司琴啊诗班啊这样子，然后也很喜欢教会的生活。但是呢刚毕业的时候受洗以后，我那个时候的根基应该不是很稳的，然后就受洗了。那其实受洗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像初恋的感觉哈，非常的喜乐。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喜乐如果你没有继续的跟神之间有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淡掉。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眼目慢慢慢慢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人的关系，有一些事工的关系，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什么，我就觉得说哎呀，那我干嘛一定要在教会呢，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嘛，然后就自己读经自己祷告啊，所以其实有自己的解读方式。所以后来慢慢其实我就离开了教会了，
就觉得不一定要过教会生活，
对，
但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这次迷失的羔羊后来还是真的神很眷念又把我带回来了。
怎么带回来的呢？
我这个是很惨痛的经验。其实真的我觉得人如果没有一颗柔软谦卑的心，到最后你会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凡事都用自己 的想法，自己的老我去做事情。所以其实13年前那个时候，神怎么把我带回来，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马太福音说，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当然也是那时候因为夫家经济上有一些困难，很辛苦的是又要上班，然后又常搬家，很多事情就是事必躬亲嘛，然后两个孩子还是很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忙很忙很忙很忙的同时就把自己弄生病了，那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才发现说，哇，我生病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发现是很特别，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生病的那一年七月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要带着妈妈跟小孩到美国自助旅行，可是心里总是就是不平安，那妈妈也是觉得不平安，可是我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机票也买，行程也定，可是心里就是不平安。那很奇妙的是，我觉得神的手介入了，他让我去发现说，诶，我身上怎么会有肿块。在我出发前一天，
前一天，
对，其实我真的很感谢神。如果神没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发现，其实当我再出去玩一两个月回来，我相信我的病情一定是会蛮严重的。所以当我一发现以后，取消所有的行程，然后就进行开刀化疗，因为那个是癌症嘛，乳癌，对。所以其实你说神怎么把我带回来，我觉得当我完全破碎，完全发现我没有办法掌管我自己，然后当我发现说，我自己得癌症，那我的小孩怎么办，我的家庭怎么办，妈妈怎么办，很无助。那个时候你才发现你会想回来找神。可是我觉得我常常劝人家说，不要像我这么悲惨再回来找神。真的，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前面其实有谈到说，妈妈本来对你们孩子们都是蛮掌控的那她自己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当你在外面流浪的那些年，她没有劝你们赶快回教会吗？
我妈妈是付上非常大的祷告代价的。我觉得她很不容易的一个情况是，当她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反抗抵挡，其实她担心在心里面。我知道我妈妈背地里面一直为我们祷告，一直为我们祷告，所以其实祷告是大有功效，不管是一年两年十年，我觉得妈妈的祷告真的是大有果效。如果不是妈妈的祷告，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因为你知道吗，妈妈为这个孩子的一个新的一个摆上，我记得我在开刀的时候，我妈妈是从我进开刀房一直跪着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到我开刀出来。
哇，
对，所以是很不容易的过程。我想妈妈一定很担心，但是我们又不听话，
都长大了啦。
对对，
那所以后来在这个癌症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是有蛮大精力神的
的确，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应该这么讲我要进开刀房的时候，妈妈带着牧师们去为我祷告，那那个时候我好像有一点回家的那个感觉。当时我就跟牧师们讲说，好，如果我真的能够活着出手术室，我一定要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分享出来。结果很奇妙的是，当我进手术室之前，他们为我祷告，我真的出奇的平安，我从来没有那么平安。其实开刀房的感觉蛮冰冷的一个人只能自己进去，没有人可以陪你，那个时候你才真的知道，哇，我好需要神，因为只有他可以陪我进去。所以当我进去的时候真的好奇妙，当我麻醉以后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醒过来在恢复室的时候，真的是哇，每一床的病人都是哀嚎哇，我第一次在那个恢复室的时候感受到说，哇，人是这么样的软弱，人是这么样的无助但是我竟然不会我觉得那个时候神的平安大大的充满我。我记得我是笑着被推出那个恢复室，我妈妈他们说，哎呀，你竟然笑着出来而且从恢复到后来伤口好，我完全没有痛的感觉过。真的神很奇妙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非常的确信神与我同在。因为那个伤口那么大，其实麻醉都在旁边，随时我一按就可以止痛，我都没有按过，真的很特别。
那开刀之后应该还是有一些化疗的过程嘛
对，我化疗了半年，那半年头发都掉光了，然后 我很开心的去面对那一段时间，应该这么讲，化疗是很痛苦，因为那个副作用对我来讲很强，对我来讲是可以吐整夜的，然后我觉得那有一点像是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那个过程是很煎熬，非常煎熬，而且不只是身体上的不舒适，那是灵里面如果没有神，其实那是很没有盼望的一个阶段，人生的一个很低谷的一个阶段。
嗯，虽然化疗过程这么辛苦哦，但是怡蓉姐说你却能够开心的面对。
对，因为妈妈的朋友有一位张老师，他就知道我的状况，每个礼拜来陪我读经，每个礼拜来陪我祷告。其实刚开始我也不太懂圣经里面说什么，因为我已经远离太久了，大概十几年有了。以前虽然读过圣经，但是好像也有点模糊了，所以在那半年时间他常常来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到后来竟然可以读圣经像在读琼瑶小说，那个吸引力哈，我觉得那个圣灵带领我读，是好像整个一个被开启那个读圣经的一个悟性了，原来圣经是这么棒这么棒这么吸引人，我那时候真的是可以说废寝忘食的一直读一直读，被神深深的吸引，然后到后来是连唱诗歌眼泪不自主的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然后张老师就跟我说啊，圣灵在你身上动工，我那时候才真正知道哇，圣灵的同在是这么样的释放跟美好，所以后来是我主动跟他说，张老师我想要去教会，我就是这样回去的。其实浪子的故事好像在我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用这样来形容，
对，因为觉得所谓的浪子就是你常常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过生活，所以其实在离开神的那一段日子里面其实过得并不快乐，然后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压力自己一直在扛，所以其实你说化疗这段时间虽然很不舒服，但是你突然好像抓到一个力量可以扶持你的，然后你很确切的感觉到这个力量绝对不能没有，所以你会紧紧的抓住它。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女儿儿子跟先生都还没有去教会，然后我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妈妈怎么啦，怎么那么爱去教会，然后你怎么不去逛街了呢？我还记得我跟女儿说，哇，我现在一定要十一奉献，我不去逛街了，我一定要把我的钱哈拿去十一奉献。我还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他们笑我说没多久你就会再去逛可是我真的觉得一直到现在十一奉献都是很大的祝福。
嗯，所以他们感受到你的生活形态也有很大的改变，以前要去逛街的时间改成要去教会，而且也愿意分别一些金钱归给神。
的确，
那么当时虽然在孩子看起来可能觉得说啊，妈妈应该是因为在生病中很孤单呢，所以感觉需要上帝，或许短时间就又会离开。那后来事实上是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人的心是要被破碎然后再被重整，那个时候化疗做完了，那做完了其实真的就觉得我好了，因为医生都跟你说你好了嘛，那你就开始跟正常人一样啦，你可以这样去过生活了。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其实给我们家一个很大的震撼是在我完全做完化疗的一个月以后要回去做检查。那这么讲好了，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医治特会，那医治特会的前一个礼拜就是我要回医院去检查的日子，所以呢我就先到了医院做了 X 光，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bone scan 这些检查，检查完以后的一个礼拜，然后妈妈就希望我去参加一个医治特会。那时候我心里还想，什么是医治特会啊？啊，我不是在医院都医好了吗？我到医治特会干嘛？可是我又怕妈妈担心，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很特别的是那个医治特会，我一进去哇，怎么这么多人，没想到一到那个医治特会以后，马上哦，我觉得神动工真的是不务事不务实的神，我一进会场以后，台上的牧师就开始说现在圣灵感动他，神要医治乳癌的人，然后旁边的人因为有认识他就跟我说你还不赶快去， 我说啊，我在医院都医好了，我现在去干嘛？我不是刚发现。
嗯，
然后他说，哎，不管啦、啊、你就是去啊。好，被他这样一推，我就到前面去了。好奇妙的是，一祷告我就倒下来了，好像很释放这样。可是我头脑非常清楚啊，等我醒来以后啊，我的理智又起来了，我真的被医了吗？所以我就跑到前面问那个牧师说，啊，我都已经化疗完了，那你现在说神医治了我，那我怎么知道啊？
嗯，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够顺服的。
这样想也是很正常的。
对啊，
因为事实上医生是告诉你癌细胞可能都被杀死了嘛。
对。
好，所以在医学上是被治好了。
是。
嗯，但是您说在医治特会上面，牧师好像对你说神医治了你。
对。那我问了他说我怎么知道，他就回我一句话说，你回医院啊，回医院再去检查就知道了。我觉得那个神安排的这个 tempo 真的是让我佩服到无言以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隔天我真的就是回医院去看我上一个礼拜的检查报告。我想说，哎呀，多好，医生也说所有的该做的医疗都做过了嘛，也都正常了。然后呢，神也说医治我了。你看那个时候我就把神摆出来，心里就想，哎，神也医治我了嘛，那这样我一定没问题。所以当我进到诊间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我心想，哎呀，医生已经是告诉我说，好，没问题，好，可以回家了，这样子。结果没想到我自己去，然后诊间一坐下来，医生一打开我的病历看一看以后跟我说，你转移了耶，
癌细胞转移。
我说你在说什么？我那时候真的是晴天霹雳，心想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心里完全哭不出来，我完全愣在那个地方。
我想任何人在那个时候一定都会觉得非常的意外。那上帝的医治在哪里呢？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来聆听林怡蓉姐妹的分享。
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成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林业生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董事长林怡蓉姐妹。林业生基金会服务的重点主要是在弱势孩童的教育上，这样的服务方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怡蓉姐妹过去是小学老师，长期在校园中深深知道弱势孩童的困难，另一方面则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曾经受到上帝很好的带领，产生了一份感恩回报的心。而怡蓉姐妹有一位很尽责的母亲，培养她从小学音乐考师专，在信仰上也是母亲信耶稣之后就努力为孩子祷告并且传福音给他们。怡蓉姐跟母亲去了教会，享受聚会也受洗，但是却在出社会之后渐渐脱离了教会的生活。等到再回到上帝的怀抱，已经是十几年后罹患了乳癌的时候了。当时母亲带牧师和教会朋友为她祷告，让怡蓉姐妹开刀过程顺利，开刀过后笑着出手术室。化疗的过程虽然有巨大的副作用，但是透过读经，怡蓉姐也奇妙的能够开心面对这段过程。不过在这个之后有个插曲，就是怡蓉姐妹在医生口头告知癌症得医治，以及在一场医治特会上牧师说上帝医治了她之后，她回头去医院看检查报告时，医生却宣布了一个噩耗，说你的癌细胞转移了。当时怡蓉姐妹吓呆了，觉得怎么可能呢？那么之后又如何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林怡蓉姐妹的分享。怡蓉姐，结果当医生说你癌细胞转移之后，你觉得不可置信啊？然后呢？
然后医生就跟我解释说，啊，那接下来你可能要再做其他的化疗，你可能要再做其他的种种的治疗，这样，哇，我觉得那个整个世界要垮下来。然后我回到家以后，跟我先生说这件事情，我们两个真的是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嗯，好，不行。神不是说他已经医治我吗？我心里又燃起一些希望，我就说好，我开始禁食祷告。我第一次禁食祷告就是从那一次，我就开始禁食祷告。然后我们隔天换了一间医院去检查，在台中的荣总。那台中荣总呢，帮我看的那个片子，就是我特会之前一个礼拜拍的那个片子。他帮我看了以后，他说：“哎，的确看起来，嗯，你是转移了这样子。”可是那个医生因为看我这么担心，他就说好吧，那你这个片子是别的医院的，那我觉得那是不是我再帮你拍一张好了，再确认一次这样子。哇，第一次的经历神就开始了。我到那个荣总地下室的 X 光室在换 X 光的衣服的时候，就有一股声音就跟我说，孩子你放心，什么都照不出来的。
嗯，
哎，我心想说哎，那是一定我自己想的。哎，又讲一次，哎，他说孩子你放心，什么都照不出来的，没事这样。哦，我出来就跟我先生讲，他就跟我说，哎，那会不会是你们上帝跟你说话？
你先生这样跟你说？
对对对对，我先生跟我说他有听过上帝会跟人家说话耶，这样子。我说哎，会不会是这样？所以那次真的是很特别的，是上帝跟我说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是告诉我说你没事。那后来我们回到诊间再去看报告的时候，经过了30分钟的确认，骨科主任跟我说很奇妙，欸，我真的看不出你有任何的转移的现象，真的什么都没照出来，欸，什么都没有，欸，我想应该没事。
他并不知道神有对你说话，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然后很好玩的是，糟糕了，神说话啦。但是医生一个说转移，一个说没转移嘛，那会不会哪一个是不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哇，又到台北， 到台北北荣，他们说北荣的技术更好，所以我们就到北荣。那到北荣的那个时候有个 PET 那种自费的检查。到北荣来的时候，其实整个一个真相大白是，我们在做那个 PET 正直的摄影完之后，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如果你其他的片子照起来是那么清楚，说你转移的话 ，PET 一定照得出来。然后，因为他是基督徒，特别的是他听到我在祷告后就跟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对。”他说：“这样好了，我知道你很紧张，等一下照完，本来应该好几天才能够看到报告，我等一下会马上告诉你。”然后我就在祷告祷告，照完后他跑来跟我说：“真的什么都没有。”感谢主，真的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之前有告诉他说那个特会的事情，他就跟我说：“姐妹，我真的要把你这个 case 拿到医疗会议里面去提，因为你所照的片子是在你特会前的一个礼拜拍的，那你特会完之后拍的片子都是没有那个转移的黑点，是很经过验证的。”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俯伏在地，我真的觉得神啊，真的感谢你，我似乎好像没有那么相信你，你却那么爱我，然后把我这些所有的不好的这些癌细胞完全的帮我挪开。那个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到现在我还活得很好。
是，
对，
所以那个经验算是一次感觉到神那么的真实的一个经验。
对，
所以在这个经验之后，您就恢复了规律的教会生活，或者是说更认真的去追求上帝吗？
哦，那当然我觉得我那时候到现在的感觉都一样神啊，我不能一分一秒没有你，真的，我觉得我们人没有神的话，真的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光景，怎么样去走这条起起伏伏的人生道路。
所以说在这个13年里面啊，怡蓉姐觉得说自己的生命有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哇，
应该很多、
啊、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是我觉得是最棒的见证吧。以前是妈妈为我祷告，后来是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的先生，为我的小孩祷告。那个时候我觉得传福音给自己家人是很难的，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传福音给我们是传了那么久、对，但是我没想到神的动工是非常快的。我先生原来我去教会他都跟我说：“好，你去教会，那我去祷告呼求。”我说：“什么是祷告呼求？”他说：“是打高尔夫球，就叫祷告呼求。
”他还蛮皮的、哦。
对对，然后说：“嘿，很好，你去教会很好，很好，有心灵的寄托。”然后小孩呢，因为还小嘛，就跟着妈妈去，但是他也不懂什么是教会。刚开始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神就一一的让他们回到教会里面。他们现在都非常生命被更新，都非常非常的爱神。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说神的动作是这么快的。其实我觉得当我们为一个人代祷的时候，我现在深深感到说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而是神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动工，亲自的带领他。我先生跟我的小孩会去教会是因为神亲自在他们生命当中动工，让他们知道神是有真有活的神，不是只有妈妈说或者是谁说。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爱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所需所求。我再简单举一个例子，其实有一件事情，其实我只觉得很困扰我，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样子，譬如说，其实我们结婚，已经结婚30年有了，有很长哦，大概有将近快20年的时间。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就是晚上睡觉，其实明明都在睡觉，只要我先生一起床，不管他要做什么事情，我都会马上跳起来说：“你要干嘛？”然后我先生都会常常被我吓到说：“哪有，我只是要上厕所。”那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把它解决，
也不知道原因吧，哈，
真的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有一次很奇妙的是，我在为一个姐妹祷告，那个姐妹是从小爸爸会打她，那我们在为她祷告的同时，圣灵马上把我带回去我小时候大概6岁7岁的时候，我爸爸在浴室昏倒了，然后那时候没有人看到，就我看到，所以我很害怕，我就大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后来我妈妈来了，然后叫了救护车，把爸爸送到医院去。然后那时候全家陷入恐惧，神让我看到这一幕，我就觉得很奇妙，我就跟我们的牧者讲说：“为什么神让我看到我的这个事情呢？”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圣灵动工了。” 神一定是要医治你一些事情这样子。赶快他们就为我祷告，那当时其实我们也是简单做一个祷告，说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神手中，我把我的恐惧，把我的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神要带领我做怎样的生命清理。但我们做过祷告以后，我本来是没有发现到底我的生活当中我什么事情改变了，是试过了一阵子以后，突然有一天我现在就问我说，为什么我现在半夜起来你都不会叫了？我才想说，对啊，为什么你现在起来我都不知道了。所以后来我真的是觉得说非常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从来没有求过这件事情，然后神知道我的需要。其实我们是在为别人祷告，当你给出去神就给你，神是真的是太奇妙的神。那神给我这样的礼物，我真的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我现在睡觉真的完全，我先生的起来完全不会影响到我去叫的这件事情。
先生也不用再很像是贼一样的被抓到的感觉。
对啊，他常常被我吓到，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惊叫的，你要干嘛？神说他要将你心里所求所想的赐给你，可是我现在几乎经历的是，有时候我连求都没求，只是我可能心里面的一个心思意念神都赐给我。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有时候我真的会跟神说，神啊，你怎么爱我到这个地步，你连我小时候可能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自己都忘记了，你现在都为我成就，我非常感恩。
在怡蓉姐的陈述里面听起来就是说，上帝其实是很贴心的啊，
他
照顾到你每一方面的需要，所以有这样被天父呵护的感觉。那你自己的生命呢，在这么多年里面，你觉得有发生了哪些根本的质变？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说，以前的我因为从小被训练要去钢琴比赛啊，你把你自己事情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以前的我是凡事我要靠自己努力，然后呢我会看到我自己的需要，家人的需要，但是我看不太到别人的需要，就是被培养出来有一点是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当我真的完全被破碎，我真的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当我看到圣经里面神教导的一些真理，我开始发现，我以前以为我自己扮演很好的太太，我也觉得我自己扮演很好的妈妈，很好的老师，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被打醒了。我觉得信主以后非常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说，我好像重担完全被神挪开了。但是并不是我现在就不努力哦，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还是很认真的当我该做的妈妈太太这些角色，但是未信主之前我觉得是自己在扛，扛得很辛苦，很拼命，也很认真，甚至有一种完美，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我一定要给孩子最好，什么都要给孩子最好。但是信主以后，我后来发现，因为在化疗期间，我被神完全的拿掉所有嘛，我没有办法帮孩子做任何一件事情，自身都难保了。我才发现，孩子还这样过得好好的耶，先生好像也过得好好的，没有我，人家也可以过的，就是没有像我想象中，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所以当我经过那段的时候，我知道了神，我知道你要我看见的是什么。所以我后来慢慢慢慢的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自己的孩子，也慢慢去看待我自己的丈夫。所以我觉得信主之后，我并不是一天马上就改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交托，然后每一天每一天渐渐在主里成为新造的人。那我觉得我自己生命很大的改变，真的是靠自己跟靠神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领悟了。靠自己一团糟，然后当我靠神的时候，我发现哇，我现在13年后 回顾现在看到孩子的事工，我先生的事工，那都是以前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是印证神当时跟我说的一件事。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诗篇三十七篇，他告诉我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所想的赐给你。我觉得真的是很真实，甚至我觉得那个口才都不是我自己的，常常都是神透过医治然后告诉我说，哎，你可以怎样去面对人，你可以怎样去讲，你可以讲什么去安慰造就劝勉人。我觉得那个恢复的点是很特别的，应该是说超自然的能力好了。
嗯，
我觉得那是超自然的能力在我里面我自己感受到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我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人。
嗯，过去的自我形象没有那么的好，
是，
然后现在就是打从心里自己对自己有信心，
对，
并且知道神帮助您。那怡蓉姐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很顺服的基督徒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叛逆的基督徒。
真的吗？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人类从亚当夏娃以来到现在，其实我们每天大大小小的都在犯罪啊，所以我现在最大的习惯就是每天一定要回到神面前跟神说，啊，主啊，求你饶恕我，我真的愿意悔改认罪在你的面前，因为真的是啊，要攻克己身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不断的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那个生命啊不再一样，包括你眼目所想，你的信念系统，你所说出来的话语，甚至你的负面情绪，很多在这个地方就被神医治了。可能我的个性以前不是很容易认罪，或者是认为自己有不对的，所以以前常常跟我先生之间可能会因为只是观念的不同，但是在沟通上面，我记得我先生常说一句话，就是啊，跟你沟通好难。我觉得很多的太太大概也常常会听到这句话，沟通好难。所以其实在我们去了教会以后，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夫妻现在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而且我们可以去倾听对方的需要，也倾听对方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如果不是有神介入帮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把那个我变小，你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去用神的角度去看你最亲密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嘛，夫妻的关系因为信主以后变好了啊，要离婚的现在变成哎，怎么感情这么好，手牵手在散步了。对，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极力的邀请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掌权做主，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顺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因为现在的女性其实要顺服这件事情是一个功课啦，应该这样讲。所以要顺服，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这种属灵的权柄之下，其实在家庭当中是带来极大的祝福的。
是，那怡蓉姐提到说以前只看得到自己的需要，孩子的需要，那么现在看得到别人的需要，所以现在投入在这个弱势孩童的教育上面，事实上也是因为生命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嗯，
那你们家比较特别的是你的先生跟你的女儿现在也都投入在这个领域耶，你们现在变成一个很棒的合作伙伴啊。但是其实如果怡蓉姐没有来承接这个所谓林业生基金会的业务的话啊，
嗯，
您现在应该是一个蛮舒服的退休老师。
哎，对对对，你说对了。
所以怡蓉姐你这样子回首一下这些年哈，你会觉得认识神跟不认识神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深深的真的觉得认识神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真的，我觉得或许我如果没有重新回到神的怀抱，我或许还是一样走完我一生嘛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太大太大，除了我现在是有永生生命，我没有信神是没有办法有永生的生命之外，我觉得当我的眼目被翻转，当我看到别人的需要，当我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看到这些种种的需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我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是成为一个爱的出口，是一个给的出口，我不再是一个只看到自己需要的人，然后你生命能够影响生命。你其实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别人因为你的帮助，因为你的传福音，他的生命被改变了，那个真的是我们 最幸福的事情，最开心的事情。而且我觉得神他真的不是离我们很远的神，我觉得神是住在我们里面，随时与我同在，随时给我帮助，随时给我力量，随时牵引着我的神。我觉得我今天不管去到哪里，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进开刀房没有人可以陪我去，唯有神可以陪我去，那种确据感跟那种安全感真的只有神可以给我们。你看很多人在问我说，你怎么忍心把两个孩子都放到美国去读书，这么远，难道你不担心吗？你不害怕吗？我真的觉得说有神真好。我今天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妈妈，我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担心，但是因为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的妈妈，我非常清楚知道神是超越时空的，神是比我更爱我的孩子，所以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在神手中的时候，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觉得光这一点我就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是，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啊，其实怡蓉姐的女儿就是之前来过云彩飞扬的年轻姐妹刘安婷。安婷现在是 Teach for Taiwan 这个非盈利组织的创办人，在他高中毕业之后，曾经有五年的时间在美国读书和上班。
对，常常现在我出去介绍都要说啊，我是刘安婷的妈妈。我真的觉得妈妈们，如果今天她有神可以靠，她在很多的无助，或者很多的无奈，或者是很多的彷徨，很多的纠葛的时候，她可以很精神当一个开明的妈妈。我女儿说我是开明，是因为说实在话，就是放手，放手，你可以让孩子的需要被神成就，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绊脚石。常常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觉得怎样最好，怎样更好，我们都用人的想法。但是当我跟随神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当我祷告越多，当我更仰望神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神造就在孩子身上，在我一切的事情上面，超乎我所求所想，超乎我眼睛所能看到，心里所能想到的。那你有这么大的确据，你怎么会不幸福呢？这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最棒的一个依靠吗？神是我们的磐石。
是，所以小孩子说你是开明的母亲，其实在这个开明的背后，是因为很确知很笃定有一位神，好，是真正负责孩子一生的这个叫他的神。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怡蓉姐最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呢？
我真的是很想跟大家讲说，我们有神真好，这个好真的你要亲自去品尝，你要亲自的跟神建立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关系。因为很多事情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尤其特别在教养孩子的这个部分，很多父母的担忧，我真的觉得我的经验告诉我，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要怎么样与神同工，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可以勇敢的去放手。所以呢，我真的在很多的接触父母的谈话或者跟孩子谈话当中，我真的非常鼓励台湾的父母，因为台湾的父母是一个非常尽责的父母，非常尽心尽力在教育孩子、养育孩子这个部分的父母，但是相对的那个压力跟相对的那种不知所措是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来信，真的有这么一个神愿意来帮助我们，成为最大的一个依靠，孩子可以勇敢去飞，父母也能够勇敢的放手，我觉得这是神要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在这个部分。
是，并且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哦，就是像怡蓉姐她现在在做一些弱势的孩童，或者是她的女儿在为偏乡的孩子尽一份教育的心力的时候，我相信如果在他们的心里面可以有一个确据，知道说这些看起来弱势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背后有上帝在帮助他们，上帝也负责他们的一生的话，我想在你们从事这个事工的时候会有更大的盼望。
的确，因为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人。
是，那我们今天就非常非常谢谢林怡蓉董事长怡蓉姐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娟宇。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林怡蓉姐妹。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林怡蓉姐妹因为罹患癌症，重新回到上帝怀抱之后，得到了满满的祝福。除了面对癌症治疗过程有喜乐平安的心之外，在化疗的疗程结束，又经历了一段峰回路转，最后深知上帝真的医治他的奇妙过程。从此怡蓉姐妹觉得自己真是分分秒秒都需要神。之后上帝亲自在怡蓉姐的先生孩子身上动工，全家陆续得到了救恩，现在都有美好的灵命，也各自担负着神所托付的使命。上帝也医治了怡蓉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内在恐惧，也帮助她敏锐于自己的罪，常常能够向神悔改等等。这一步一步的光照和带领，让怡蓉姐妹深深的体会，原来靠自己经营的人生费力有一团糟，但是上帝掌管的生命真是有平安，包括夫妻的关系改善，包括孩子的教养能够放手，都是如此。如果您也为人妻为人母，是否也羡慕怡蓉姐妹所享有的生命状态呢？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这些幸福美满呢？其实非常简单，圣经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我们听到了，当神亲近怡蓉姐妹的时候，所带下的美好祝福超乎她的所求所想，让我们都更渴慕神，亲近神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林怡蓉姐妹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